把这一次的聚会交在你的手里，所以我们知道，这些姊妹们很盼望，能够把约书亚记开始，一直到撒母耳记下，能够把它读完。主啊，这件事情仰望在你的手里，因为我们相信，如果不是你来带领，我们凭自己做是不成功的。主啊，所以这件事情要摆在你的手里，当你一切的时间全部来安排，也保守我们的身体，救我们脱离撒旦的凶恶的权势，用血洁净我们。当然，在这件事情上，因着你的保守，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得到供应。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是不是还是要像我们原来读的办法？是不是？那么我们这个约书亚记，就从约书亚记开始。因为前面我们就是约书亚记的起嘛，开始不止，是不是？
是。
那么现在我们要读约书亚记第一，先读第一章。那么谁来读呢？你要国语读。就是你，我不能是你说的没有？
我说的，我说的。
谢谢。可以吗？你可以可以没有问题。
我可以没有问题，但是我报的不好。
啊，不要紧，不要紧。对对对。
约书亚记第一章，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读过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方去，把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日落之处，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利巴嫩直到伯大河、伯拉大河，好人是不是好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道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于是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进去得以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你们为业之地。”约书亚对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说：“你们要追念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得享平安，也必将这地赐给你们。你们的妻子、孩子和畜生都可以留在约旦河东摩西所给你们的地，但你们中间一切大能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前面过去，帮助他们，等到耶和华使你们的弟兄像你们一样得享平安，并且得着耶和华你们神所赐他们为业之地，那时才可以回你们所得之地承受为业。 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中向日出之地所给你们的。他们回答约书亚说，你所吩咐我们行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我们从前在一切事上怎样听从摩西，现在也必照样听从你。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像与摩西同在一样，无论什么人违背你的命令，不听从你所吩咐他的一切话，都必致死他。你只要刚强壮胆。
好，谢谢你。这也是两次啊，你们一定要知道，前面有一经有一卷书已经读过了，就是从创世纪就是到生命纪，从创世纪、出埃及纪、利未纪、民数纪到生命纪这五卷书，就相信这些书是摩西写的，所以叫做摩西五经。那么摩西五经完了以后，紧接着的就是约书亚记。那么约书亚记不是这个人都相信这是约书亚写的。那么约书亚这个人是一个什么人，他和摩西有什么关系？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约书亚这个人他的名字的意思，或者希伯来文的意思，约书亚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约书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救主，耶和华是救主。这个意思是和主耶稣的名字一样，主耶稣，耶稣是确实救主。约书亚这个人，他是从少年的时候就跟随了摩西啊，就跟着摩西。因为我们可以读一处的圣经，我们可以读出埃及记，那今天读17章。那是亚玛利人来在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因为我们选出人来去和亚玛利人征战，因为我手里要拿着什么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玛利妇儿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或是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等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拿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玛利妇儿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忍住，直到日落的时候。13节，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好，那么从这里呢，我们就看见这个约书亚出来了。以色列人啊，摩西带他们去埃及的时候，这是第一个战争，和亚玛利人打仗，那么约书亚就去打仗。那么14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上，从天下全都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用念给约书亚听。那你们这里啊，就是还要念给约书亚听。那么就是约书亚就跟着摩西的侍奉神，那个时候看到约书亚是个你要打仗了，在什么规定你要出去打仗呢，就是20岁以外才能打仗啊，所以民数就是规定20岁，所以那个时候约书亚一定有20岁以上了。那么摩西多少岁呢？摩西是80岁才出来，从出埃及是80岁，所以摩西死了的时候是120岁，因为约书亚跟着他就有40年差不多，
再加上他原来就有20多处，所以你米苏亚这个时候是米苏亚记开始六十一死，他才会有60多岁啊。那么这样的途径就是米苏亚有60多岁。那么在圣经里头，民数记也好，申命记也好，出埃及记也好，都很多次提到民数了，所以我们已经读过了，我们只是提到这个事情。那么今天呢，因为我们要说到民数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把申命记最后一章34章我们要读一下。先读第一节，摩西及俄亚平原跟尼波山上了那里另一个相对的提斯加山顶，耶和华把基列全地直到但，拿弗他利全地以撒连马拉西的地犹大全地直到西海南地和尊逊城耶利哥的平原直到索尔，都指给他看。耶和华对他说，这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所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啊。这个我们知道，摩西是最后没有进到迦南地啊，因为他在以色列人面前没有遵行神的命令。所以第一点，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亚地。我们现在就看来，摩西死的地方是摩亚地，那么以色列人都跟着他是在摩亚地。约书亚要带他们起行的时候，也是从摩亚地开始。从未来就开始。第七节，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目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以色列人在摩亚平原为摩西哀哭了30日，摩西居上哀哭的日子就满了。第九节，嫩的儿子约书亚因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就被智慧的灵充满，以色列人被聚集他，叫做耶和华吩咐摩西的心量。这一个按手在他的头上，是在民数记27章，请我们把这个民数记27章1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次103观看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看到以后，你也必归到你列祖那里，像你哥哥亚伦一样。”因为你们在熊的旷野当会众争闹的时候，为了要我的命，你又在允许之地会众的眼前尊我为圣。第19节，摩西就对耶和华，摩西对耶和华说：“用耶和华万人之名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你的耶和华的会众，你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就是摩西要死的，他要死了，神经的。那么他说了什么办？我死了以后没有人能带领以色列人嘛，求你另一个人来引导他们。18节，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眼里头有圣洁，心中有灵的，你将他领出来，按手在他头上，使他在祭司你的右手和全会众面前束缚他。”又叫你的尊名给他几分是以色列全列众都聘请他。好，这个就是说按手啊，因为这个按手不是摩西想按谁就按谁，那是神命令他，神命令他是我们，所以这个很重要。今天很多地方按牧师也好，按手按的什么，你就凭自己的意思啊，我就很知道了，我们两个关系好，我就可以相信你，那没有神的话这个不行。所以说啊，一定是神的话啊，所以很清楚的话。好了，好，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读约书亚记。那么我想你们都有地图，我们可以把地图翻过来，我们先看看摩亚地在什么地方。你们的地图只要找到迦南地就行了啊，你们的地图是迦南地，这就可以了。你在迦南地的，好， 这里有看到信用地址啊，你看，这个是不是太大了？
太大了。
你们找到那个亚拉巴海，就是沿海，上面有一条叫做约旦河，看到吗？约旦河的东面，就是靠近亚拉巴海这里有一个地叫做摩亚地，看到没有？看到摩亚没有？摩亚。要看加南地图，加南，巴勒斯坦，巴勒斯坦，
也
算是到古代的，不是约瑟时代，约瑟的早一点，旧约时代，啊，你这个还在，对，还在前面，还在前面。对了，啊，这就是亚拉巴海，这个是新维亚，他们在这里，在东维亚呢，被找到了啊。所以你看，维亚呢是在约旦河的东面，在东维亚，约旦河的东面，啊，那个黄岩这里，那个亚拉巴海这里，看到没有维亚地？看到没有？对吧？啊，有了哈，没有。所以现在以色列呢，还没有过约旦河，是约旦河的内陆。在圣经里头，以色列人有两次要进过水，第一次是过红海，他们从埃及出来要过红海。埃及是在巴勒斯坦的南面，啊，南面，就是南面，啊，南面有埃及，是不是？他们要去埃及，就要过一个红海，就往北边走，啊，可能有埃及，万一看到没有？埃及看见了哈？哎，对对对对对，啊，埃及就要过红海，他们出埃及。第二个，出了埃及以后，他们还要进到迦南去，进到迦南去，他们就要在旷野走了40年。然后才去迦南，他们去迦南的时候是要走东面摩亚地过约旦河，所以以色列人要过两条河，第一条两个水，第一个水就是 红海，过红海的意思就是他们要离开埃及，过约旦河的意思就是他们要进入迦南，这个是在我们基督徒的经历是一样的。第一次我们得救是要离开埃及，埃及是代表撒旦的权势，代表世界，啊，这是埃及。所以海就把我们和埃及隔开了，海把我们和埃及隔开了。所以海就是代表我们离开。离开一旦河不叫海，叫做火，火是代表生命，海是代表撒旦的权势，啊，还代表撒旦的权势，火就代表生命。你看施洗约翰施洗是在约旦河里面，啊，约旦河是代表生命，火就是代表生命。好了以后啊，我们也要进到迦南地区，所以我们也要经过一条河，这是代表生命。以色列人是这样，也就预表我们基督徒是这样。第一个我们要脱离，第二个我们才能进去。今天很多基督徒不能进到迦南去，就是第一个他还没有脱离。啊，虽然主耶稣拯救了我们，但是他自己不一定就是脱离了。他对世界、对撒旦还有很多的牵连，很多的关系没有断，啊，就是没有彻底过红海，啊，在经历上没有彻底过红海，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能够进到迦南地区。摩西做了第一步，就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过了红海。现在第二步就是约书亚做，带领他们。啊，进入迦南地，啊，进入迦南地。 好，我想这个背景相对就是这样，我们知道这个圣经这个历史的背景就是这么一个过程。那么下面呢，我们就看以赛亚记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出了摩西时代以后，耶和华小谕摩西的帮手，这个小谕这原来就是说话说啊，就是告诉他，中文叫做小谕，因为中文中国人有一个说法，对吧？上级对下级说话就叫小谕，皇帝对百姓说话就是小谕，所以神对人说话那就叫做小谕，是这样，就是说。问的儿子约书亚，约书亚他的父亲就是问啊，问的儿子约书亚，他说意思说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他们过约旦河去，这个约旦河去以后，过了约旦河，这块地就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地，要去得到。所以迦南地应该是一个，在我们基督徒来说就是一个属灵的地啊，属灵的地，就业叫做牛奶与蜜之地，就是很丰富的地方啊，牛奶与蜜，这个奶啊是挤出来的，怎么会流出来啊，那就是神很出自哪里的，蜜是蜜蜂做的，怎么会牛奶与蜜之地，那就是很丰富。那么在新约来讲就是属灵的丰富，一个基督徒要进到属灵的丰富里头去，他必须过约旦河啊，要进过约旦河。第三点，当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给你们讲。这一句话就是说，过了约旦河，你们脚踏到哪些地方，哪些地方是属灵的，你就看你踏不踏，你怎么走，你愿意走的那个地是不是赐给你的，你不愿意走那个地就不赐给你，脚掌所踏之地，这就是说到一个基督徒的经历啊，要经历属灵的经历。今天我们基督徒很怕走，怕十字架，今天我们基督徒怕背十字架，怕环境，怕难处，怕人，什么都怕，那你就干脆不动了啊，那么所以你属灵就不丰富了。你愿意你就走，靠着神，因为神已经给你命令了，你只要肯走肯踏，那个地就是你的，这个经历就是你的，你不愿意也算啊。我想我们很多很多这个的经历好不好，就是看我们愿不愿意去走这条路，愿不愿意去踏啊。这个地在当时来说，从旷野或者利巴嫩直到伯拉大火，黑人的全地，伯拉大火就是在现在的伊拉克的境内，就是比较大了，利巴嫩现在利巴嫩也就是现在利巴嫩是以色列的北方，又到大海伊勒之处，就是西边大海就是地中海啊，从伯拉大河到地中海，这个面积是很大的，包括现在的沙特阿拉伯、约旦都在里头啊，还有伊拉克这一部分，这个就是很大。现在以色列人的地方太小了啊，那就是看他们去不去走，去不去经历，你愿意走这条就是你的，不愿意那就不是了。第五节，你平生的日子，第一日人站在你，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只要你摩西同在，你就站立与你同在。我并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是神应许约书亚的话。这是神的同在，神的同在，神不撇弃你，神就不丢弃。如果神与我们同在，就没有一个人能在我们面前站立得住。也没有受任何的不能战胜的困难，也没有的啊，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所以第六节，你将刚强的壮胆，因为神的同在了，你就不要怕了，你依靠的是神，你就应该刚强壮胆。 因为历史的本性承受那地的业，承受那地的业就是宿命的产业了。对我们来讲，宿命的产业，神今天赐给我们非常丰富的属天的产业，非常丰富。但是很多基督徒得不到，他没有经历。只要刚强大大壮胆，遵守遵行我父母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是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很顺利。不可偏离左右这个律法，要谨守遵行，这旧约也是要守律法。这新约我们守不守呢？新约不守旧约的律法，或者新约我们要听应该的教训，就是圣灵在我们里头说话，我们应该听啊。圣灵怎么讲，我们应该听。第八点，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又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一切所写的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这里告诉他要昼夜思想。我想我们基督徒心里也有这一个，就是我们昼夜要思想神的话啊。但是今天不是说到律法，今天是说到神的话，圣经的话，圣灵对我们说的话。我们要把这些话丰丰富富地记在我们心里。神就告诉他，只要他遵行神的律法，把神的律法昼夜思想记在心里，那么这样的话他就不要惧怕，就应该刚强壮胆，因为无论他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与他同在。今天基督徒的难处就是没有神同在，就是这个难处。当然有各种的原因，我们失去了神的同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罪的问题，罪；其次就是世界的吸引，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办法，啊，不肯设计，不肯被十字架，这都是失去神的同在。十九到十一节就是摩西要他们准备要过约旦河了，有三天了，要准备预备事物。这里说到的事物，在今天来说就是属灵的事物。我们要过约旦河，我们就需要属灵的事物。属灵的事物，那就是什么话？啊，所以事物就是什么话？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就是说，他就是生命的粮，啊，他就是生命的粮。所以呢，我们要准备生命的食物，然后才能过这个约旦河。第十二节到十八节这一段，就是说到以色列人有两个半支派。一个支派是犹大支派，一个支派是加的支派，还有一个支派是马拉西半的支派。他们因为在约旦河的东边，摩西已经把地送给他们，送给他们。好，所以请你们可以看你们这个地图，还是刚刚那个地图。你看这约旦河的东面。巴勒斯坦的地图，还不是这一个，还在前面一个。啊，你看那里啊，好，我不看那里啊，有摩亚，有两个东西，有摩亚，有亚门，你看到没有？那这两个地方就是分了，一个是犹大，一个是加德，上面就是马拉西巴勒斯坦，看到没有？你看到没有啊？这个钱，就是他们已经分了。已经分了，那么他们分了地了，现在还过不过约旦河了？ 他这些人就想，哎呀，我们都有地方了，我们就不想动了啊，这个是家都在这里吗？这么去了，如果要我们跑过去的话，有大大的富人孩子人群羊群，那怎么办呢？所以在这里啊，当时摩西分地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就答应了。然后啊，过约旦河的时候，我们的富人孩子人群羊群就过去，但是我们能够拿枪打仗的人都要过去啊，我们再过去，或者是你一起打仗，一起去夺这个迦南地，他们答应过。所以现在啊，约瑟就告诉他们了，你看十三节，你们要遵念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话，说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小平安，你们将这地赐给你们，你们的妻子孩子和圣所都可以留在约旦河东摩西所给你们的地，但你们中间一些大能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弟兄前面过去帮助他们，等到耶和华使你们的弟兄像你们一样都想平安，并且得到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那时才可以回你们所到之地承受应许。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向应许之地所给你们的，为什么这地就是东面了，约旦河的东面，好了，所以他们就要过去了。好，对的，对的，好。好，十六节他们就回答约书亚说：“你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必行；你所差遣我们去的，我们都必去。”好吧。第十七节呢，就是过去我们在什么一些事情上听从摩西，今天我们都要听从你，带有神与我们同工的存在，好吧。那么现在我们看。要过约旦河打仗的，就是包括十二个支派都要过去，啊，都要过去。那么这就是神告诉约书亚，摩西死了以后，他要把以色列人带过约旦河，带过约旦河。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读的第一章。现在我们第二章，请马丽和你分享第二章。
约书亚记第二章，当西亚嫩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井安慰把发两个人做探井，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严哥，于是二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拉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有人告诉约帝哥王说，今夜有以色列人来到这里窥探此地，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拉合说，因来到你这里，定了你家的人要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女人将二人隐藏，就回答说：那人果然到我这里来，他们是那里来的，我却不知道。天黑要关城门的时候，他们出去了，往那里去了，我却不知道。你们快快去追赶，就地追上。先是女人与二人上了。房顶将他们藏在那里所摆的麻街中，那些人就往约旦河的渡口追赶他们去了。追赶他们的人一出去，城门就关了。二人还没有躺卧，女人就上屋顶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在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红和二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件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现在我即是恩待你们，求你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你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的生命不死。二人就对他说，你若不赦了我们这件事，我们情愿替你们死。耶和华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喜爱，曾是待你。 于是女人从酒将两人从二人从窗户里求下去，因为他的房子是在城墙边上，他也就在城墙上，他对他们说，你们前往山上去，恐怕追赶的人碰见你们，要在那里隐藏三天，等追赶的人回来，然后才可以走你们的路。二人对他说，你要这样行，不然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你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条珠痕建成丝在垂我们下去的窗户上，并要使你们的父母弟兄和你们和你父的全家都寄居在你家中，凡出了你家门往街上去的，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与我们无干了。凡在你们你家里的，若有人下手害他，连他血的罪就归在我们的头上。你若泄露我们的私这件事，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女人说，照你们的话行吧。于是打发他们去了，又把珠痕变成丝在窗户上。二人到山上，在那里住了三天，等着追赶的人回去了。追赶的人一路找他们，却找不着。两人就二人就下山回来，过了河，到那个儿子约书亚那里，向他诉说所遭遇的一切事，又对约书亚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给我们手中，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均都消化了。”
那么，这个第二章呢，就是他们准备了三天以后，准备要过约旦河。那在过约旦河以前呢，要先打发两个人去看一看那边的情况。所以就从石亭，石亭就是摩亚地的一个地方，叫做石亭，在那里就打发两个人去。他们一过来，你们看这个地图啊，摩亚地过来就是耶利哥啊，第一个你就看是耶利哥啊，看见了吧？约旦河的一过约旦河就看到耶利哥了，看到没有？啊，这看到哪里了？啊，我问一下。红的这个地方啊，红的和绿的交界的地方，红的地方，嗯，绿的地方，看到没有？绿的啊，嗯，好了，他们一过了约旦河，那是耶利哥，他们过了耶，到了耶利哥以后啊，就来到一个妓女名叫拿合的家里。这个拿合，这个妓女，她的家住在哪里呢？这个耶利哥是一个很大的城，有很宽的城墙，它的城墙上啊很厚，城墙上就住了很多的人，啊，城墙上就住很多人。这个拿合的这个家，这个房子就正好在城墙啊这个上面啊，他的房子，而且他房子的那个窗户啊，就可以把这两个人从那里掉下去啊，这是他的家。你到那里去以后啊，他们就在那里躺卧啊，就在他家里休息了。在这个时候啊，就有人就告诉耶利哥王了啊，就是有人到这里来窥探，因为这个耶利哥那个城是个很坚固的城，很厚的城墙，当时的城就是又很大，就是像我们现在又很大很大，所以这两个人是一进这个城，言语也不通，对不对？话又不是当地的话，他们听了混点，这个迦南的话或者摩亚什么地的话，因为他们在旷野有40年嘛，啊，这一代就是以后在旷野里头慢慢长大的，啊，他们也学了一些话，他们的专属这一些都不一定都合符当时耶利哥的。那么进去以后啊， 这个殿夫就告诉耶利哥王了。那么耶利哥王啊，就找人去找拿弗，他说你要把他交出来，交出来。当然拿弗他们去到拿弗的家里，他们一定是告诉拿弗，拿弗一听就知道他们就是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就割了一条河嘛，一条河，那边是摩押地，而且他们知道以色列人已经到那里来了，很可能要过河。这是第四节，这个女人啊，就把他们藏起来了，啊，然后把他们两个人藏起来，不但藏起来了，那么他们就告诉说了一句谎话，就说这两个人已经走了。天黑的时候啊，他们还没有关，他们就已经走了，到哪里去了我也不知道，你们要去就赶快去追。所以那些人啊，就往约旦河的渡口去追他们了，因为他们是从约旦河东面过来的，很可能已经回那边去了，来看了我们这边的情况，就追到渡口去。第八节，两个人还没有睡觉的时候，这个女人啊就要对他们说，就到他们那里嘛，就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了，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为什么他们会惊慌呢？他因为第四节他说，因为我们那天天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边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沃，叫他们进行毁灭，他们都听见了，就觉得以色列人因为神的同在，没有一个人能把他们打败，没有办法，所以他们心都消化了，他们也很惊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没有一个人有胆气。约旦河的神是上天下地的神。所以在这个神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有胆量的，敢了，因为他们已经听见了很多事情。第二点，我现在呢恩待了你们，把你们藏起来，我交出去，所以今后啊，你们来的时候要拯救我，拯救我和我的全家。第十三点，要救护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心灵都死。那么这里就说明一个事情，拿和这个妓女啊，他已经知道了，他心头认识到有一个上天下地的神在以色列中间，所以他需要这位神，他需要他，不但需要他，而且他的全家都需要，全家都需要。所以这就是从我们今天心灵的话来讲，这就是得救的开始了。他先有一个信心了，也有一个依靠了，他想只有投靠神。那么这里啊，好像他说了一个谎话，对不对？因为这两个人没有跑，那么就是说他怎么能够说谎话啊？那么这是在救命，这是在信任你要知道这是旧约
的
旧约。我告诉你，旧约的时候他是一个外邦人，他不是以色列人，他没有律法不要看，尽量不要让我们去学他好，你知道他是一个外邦人，
不是，但是现在有一些的基督徒啊，他们也觉得，如果有一旦的不害人的大方人可以说的，你怎么样看这个说话呢？
说谎话，主耶稣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除非神给了你一个很智慧的话，智慧的话，你懂吗？就是智慧的话，圣灵给你智慧的话，你可以说。你智慧的话，他不是把黑的说成白的，白的说成黑的，他不是这样明显的谎话。 但是他可以用智慧的话，我就去用力这么去跟你听，啊，用这个的，用这个，对。第四事情，第二对他说：“你若不协助我们这件事，你就情愿替你们死。”那意思就是说，如果到那一天我们来到耶利哥，他们要把你们杀你们的时候，以色列要杀你们，一起灭亡的时候，我们愿意替你们死。那这个就是爱，你看你这就是个爱，这个爱很大的，那很好，他愿意替他死吗？啊，主耶稣就是替我们死，对不对？这个爱就是有这么大。因为好像这个赐给我们的是我们彼此爱情是淡定的。好的，于是你人用绳子将二人从窗户里垂下去，因为他的长子是在城墙边上，他也住在城墙上。好，他只对他们不是从门出去了，城门出去出不去了，而是窗户里把他们垂下去，然后他们跑到旷野去躲了三天，他们就回去了。那么这个十七节到二十一节，这里就是有一条朱红线绳。朱红线绳的意思就是代表拯救的意思，朱红色就是代表血的意思，血流血的意思。所以朱红线绳代表就是他们要把这个绳，我想那个绳不是很小的，一定是很大的一个绳，挂在窗户上，从城墙下很远就可以看到这个窗户上有一个救恩之绳，所以代表流血的意思，代表拯救。好了，那么二十二节，二人到山上，在那里住了三天，以后他们就安全了，那些来抓他们的都走了，他们就回去了。回去了二十三节，他们就过了河，就到了嫩的儿子耶稣那里，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们。二十四节就说，耶和华果然在那地全地交在我们手中，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中笑话了。那就是说，神的工作使他们的心就先不消化，啊，心不消化。那么神正好，神就告诉耶稣啊，不要刚强壮胆，不要怕，因为神与他们同在。好，我想这个是第二章，我们就交通到这里。现在请哪位姊妹可以对你刚刚这个复述一下？可以的，
是吗？
对，嗯，
第三章，耶稣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过了三天，官长走遍民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二千轴，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耶稣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耶和华又吩咐祭司说：“耶稣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耶和华对耶稣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耶稣同在， 也不照样与你同在。你要吩咐抬油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里，在约旦河水里站住。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进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约书亚说，看啊，普天下主的约柜已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也有山神，并且他不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西魏人、以利洗人、格加沙人、亚摩尼人、也布斯人。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等到台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成垒。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埋在百姓前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溺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一起成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远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进都过了约旦河。
谢谢。那么第三章这里在说的呢，以色列人呢，他们就要离开尸体墓，就是摩押这个尸体墓就放在约旦河这个边上，就等候过河。那么在这个时候就告诉他们，神的约柜要走在他们的前面，他们就要跟着约柜去，他们和约柜中间要量二千肘的距离。为什么要有两千肘的距离？那意思就是说有一个分开啊，有一个分开，因为神的约柜是圣洁的，他们和神的约柜要分开，不可与约柜相近。那么约柜往前走，他们就跟在后面走，神走在，因为约柜是代表神自己，走在前面。每一次以色列人，比方在出埃及记和民数记，就是约柜走在前面。有的时候约柜要先走三天，然后他们跟着后面走啊，因为他们可以很远远的地方就看得见约柜是怎么走这条路。第五节，除了说到约柜要走前面，就是神领导我们，神在前面走，我们跟在后面。第五点还告诉我们要自觉，一些人要自己警醒自己。这个很重要，洁净自己就是要除去自己的罪。刚刚我不是说到那两个夫妻吗？我就告诉你要认罪，这是非常重要。你们基督徒，你要神替你的祷告，你必须认罪。诗篇六十六篇那里说：“我心里的罪中罪业，神必不听。”所以一定要洁净。我们在神的面前，当我们要求神替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洁净自己。第七节，
耶和华对耶稣亚说，从今日起我的势力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增大，使他们知道我只与摩西同在，也不照样与你同在。这是神对耶稣亚应许他的话。你为什么神又要对他说这样的话呢？就是马上要过约旦河了，约旦河的水啊又要断了，他们要从约旦河走干地过去，这个不是坐船啊，也不是过桥，这个水要断走干地。那么这一个怎么能够神怎么能够听耶稣亚的话使这个地干呢？那就是耶稣亚真的使他在以色列面前尊大啊，尊大。所以第九节，耶稣亚对以色列说：“你们今天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啊，耶稣亚没有说你要听我的话，不是听你们神的话。啊，这个很重要。啊，今天很多人传道的很多是你们要听我的话，听长老的话，这个不对的，应该是听神的话。这个神借着他的嘴巴说，所以有的人把自己抬得太高啊，因为这是神的话。四节十一节，耶稣亚说：“看啊，昨天下酒的月桂都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就是要过约旦河，是神的月桂先过，就是我们先去过。所以基督徒要过约旦河，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要基督走在前面，神在前面，而不是我走在前面。那就是说，神有话，神现在能引导我了。我才走，没有什么话一到我就不能动，我就不走。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因为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摩西领以色列人过红海，那个红海也干了，现在耶稣亚领他们过约旦河，这个河也要干，那这是非常大的事情，这是代表永生神。有身份的啊，是要认识他，并且他就在你们面前讲出迦南人、赫人、西未人、比利西人、哥加闪人、亚摩利人、约布斯人七种人啊。那么这一些这七种人都是在迦南地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他们占据这个地方，神就要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去把这些人赶出去。第十二节，现在就要在以色列人中每一个支派，十二支派每一个支派选一个人，这个人做什么呢？要等到太普天下主耶和华的贵的祭司把酒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起立起成雷啊，就像这样，这个就是很稀奇了。现在也看不出这个，我们有没有？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有没有这种神迹出现了？啊，那个河的水就不流了，一旦不流，上面的水流下来怎么办呢？就好像什么东西把它挡住了，垒起来了，要等这些人过。那个时候要过海的有多少啊？啊，我看我们可以读一些圣经嘛，啊，民数记。26章51节，以色列人中被数的共有601730名，那个时候601730名。
他们走了几个天呢？
就几天啊啊！你看，刚才我们在说的哈，你看有601730人，看到没有？这607130人啊，并不包括全部数目。你看26章14节，将你们中间从20岁以外的计算总数，看到没有？就是20岁以外的 二十四难的第二节，你们要将以色列全部众按他们的宗族，将以色列人从二十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计算成数，只是剩下了601730人，就是二十岁以外的男的能够打仗的，女的没有算进去，孩子没有算进去，啊，这个意思就不得了了，有这么多人，而且这些人。第26章64节，但被数的人中没有一个是摩西和祭司亚伦从前在西来的旷野所数的以色列人，因为耶和华认到他们说他们必要死在旷野，所以除了耶稣尼的儿子加勒和认的儿子耶稣以外，你一个人也没有存留，就是第一次出埃及的人全部除了两个人以外全部死在旷野，第一次数的是603350人，这一次是601730人，这个只包括男的，不包括女的。好，这么多人，他们都要过约旦河。那么这个过约旦河，这么多人过约旦河。要过多久呢？圣经里啊，你又告诉我们要过多久？只是第四章告诉我们，第四章的第十节，他约柜的祭司站在约旦河中，等到耶和华小鹰约书亚吩咐百姓的事办完了，是在摩西所吩咐约书亚的一些话，于是百姓急速过去了。他们过去是急速过去的，因为这个就好像走平路嘛，因为约旦河很宽嘛，啊，那么你不是一个挨一个过去，可能一大片的人都过去了，为什么我过去一天就完了？好吧，很快就过去了。
就
三十
都有，
流洋都要带，都要过去了，因为很宽嘛，这个地方很宽很长。对不对？它不是一个小道，就是过桥，过桥了就很厉害，好不好？这个过河了，好不好？好。第三章第十四节，耶稣亚经，北京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他约柜的祭司乃在北京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括号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这个时候是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就是水很河量很宽嘛，啊，两岸就过了。但是脚一入水，十六节，那就是上往下流的水变成基岩之地，撒拉旦城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离奇成为很远的地方，就是把这个河啊弄得很长一个过来了。也许几千人或者上万人都可以一次过去，这个时候很远的地方就停下来了。
嗯。
啊。
什么叫沉
垒？
运气沉
垒。啊，沉垒，有的意思就是倒起来了嘛，好像那个水啊，一个倒一个，一个倒一个，倒起来了。啊，好像沉垒又垒了，水沉到垒了，这个神奇有些还是没有的，当时就是有的，好像垒起来了。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盘断绝，因为上面的水不下来，下面的水那沿海的水没有水往底下流，那就断了。于是北信在耶利哥对面过去了，你看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这个耶利哥人都不敢出来打仗，你看吧，这个他的对面，你看这么多期，我想上百万人呢，可能会你看就升三倍嘛，三倍有180万人过来了，好多好多人啊，流洋过来了，这个耶利哥的王都不敢出来打仗，可以把人关在监禁里，因为他们心都消化了，啊，怕了。17节，他耶和华的耶利哥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你看，地都干的，因为我们来想啊，水不流下来，准备要干几天嘛，对不对？但是马上就干了。
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进度过了约旦河，他们是从干地上过去。啊，好。那么，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是不是我们把第四章一本可以把它读了，好不好？
好。
马玉芬。
第四章，国民进都过了约旦河，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你从民中要拣选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取十二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后要住宿的地方，今后要住宿的地方。于是约书亚将他们从以色列人中所预备的那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都召了来，对他们说：你们下约旦河中，过到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前头，按着以色列人十二支派的数目，每人取一块石头担在肩上，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以色列人就照约书亚所吩咐的，按照以色列人支派的数目，从约旦河中取了十二块石头，都遵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行了。他们把石头带过去，到他们所住宿的地方，就放在哪里。约书亚另把十二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在坛约柜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直到今日，那石头还在那里。坛约柜的祭司站在约旦河中，等待耶和华晓谕约书亚吩咐百姓的事办完了，是照摩西所吩咐约书亚的一切话。于是百姓祭司过去了，众百姓进都过了河。耶和华的约柜和祭司就在百姓面前过去。约便人、加得人、马拉西半支派的人都照摩西所吩咐他们的，带着兵器在以色列人前头过去，约有四万人都准备打仗，在耶和华面前过去，到耶利哥的平原等候上阵。当那日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人中眼前睁大，在他平生的日子，百姓敬畏他，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坛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约书亚就吩咐祭司说：你们从约旦河里上来。坛约瓦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脚掌刚落旱地，约旦河的水就流到原处，仍旧涨过两岸。正月初十，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基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十二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基甲，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旦河，若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到时地上万民不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我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
这个第四章就告诉我们，
他们都过了约旦河了，但是有十二个支派，一个支每个支派不是前面说要选一个人吗？啊，就是第三个呢，十二节，这个人选出来做什么呢？就是把约旦河里面的石头要取十二块，这个时候不是小石头，要扛在肩上的，就很大的石头了，啊，就一共有十二块，摆在哪里呢？就站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那就是今天咱们要过完约旦河，啊，大概是过了一天，今天咱们就过河都要在这里住了，好不好？就在那个地方要把十二个石头都摆在那里了。所以第五节对他们说，你们下约旦河中过到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前头，按照以色列人十二支派的数目，每人取一块石头扛在肩上。好，第六节，这个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不要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个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旦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个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石头要做一个纪念，啊，这个纪念就是因为这个石头是从约旦河里面拿出来的。除了以外，第八节，他们把石头就拿起来到他们所住宿的地方，啊，晚上他们要住在那个地方，都过完活了。第九节，约书亚就把另外还有十二块石头放在约旦河的当中。也是在约旦河里面用十二块石头，就是祭司站教的地方，约柜就是神站的地方，也作为一个纪念，也作为一个纪念。十一节，众百姓进步过了河，耶和华的约柜和祭司就在北心里面过去了。你看耶和华的约柜算是走在前面，他们跟在后面，到了河了，约柜就站在河里头不动嘛，然后就让他们过河，神就看到他们过河。等到过完河以后，约柜就过来了，啊，约柜就在他们后面过来。
我们看两千。
对，开始这个前面是两千嘛，啊，以后呢，他们就从河里头过去了，走旁边过去了。十二节。那么一遍人家的人拿了是半支派的人，就照着摩西所吩咐他们的，带着兵器在以色列人前头过去，啊，他们走到前面过去，但是有四万人准备打仗，要去一起去打仗。十四节，那么这里就看见约书亚在以色列人眼前是这么大，你们约旦河的水啊，力气称为啊，这是不容易的，如果不是神就什么都不能做。所以今天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今天开始有的人也许有一个赶鬼的恩赐，啊，神给他，神就让他赶了一次鬼，或者医了一次病，以后他就变成了他自己的了，他要想赶鬼他就去赶了，你看到没有，神越让他赶他也可以去赶，神越让他去医病，就是我有这个恩赐我就去医了。那等于说这一次过约旦河啊，这个水一层雷是神要必须要这样做的。那么下一次约书亚说，我现在又来一次，我要还有按照的水力气成雷，可不可以啊？就不可以了，对不对？因为神的话，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现在很多人他约有一次第二次以后他就来赶，可能鬼就赶不出去了，那就赶不出去了，啊，有的人一定开个大会卖门票，门张票好多，体育馆嘛好多几十块钱，这就像那个玩气功的有卖门票，啊，那么这种情况，
我觉得像老者那应该怎么办呢？
啊，
好像有个选了主机好了，OK，有老者呢，或者有个英雄呢，一起来抢老者。
啊，这个是应该的，这个应该，这偶像是应该的，因为你信了主以后啊，是不是你就会？
他请弟兄姊妹到他家里，那我们如果我信心不足的时候，那就不去了。
不去什么？
那如果系信心唔足够，就唔去好啲哦。
哦，你说这是去，去年这是就是请被请的人信心不够就不要去了啊，这个还不是信心的问题，因为去偶像就是圣灵告诉我们，我们信主的人是一定要把这些偶像除掉，因为我们只拜一个神，那些都不是神。那么弟兄姊妹如果去帮你除偶像，实际上你自己都可以除偶像，对不对？你自己就把偶像除了，甚至你也告诉你自己家里就除偶像了，你在第四世纪以后你就看见啊，那么祭奠家里以后就自己把它除掉了，他父亲的偶像他就把它除掉了啊，不需要人去把它帮别人除，你自己觉得这个不对了，那我就不要了。但是呢，弟兄姊妹去帮忙一个只能做一个见证，你所说的信心够不够，我觉得恐怕有的人就是他也是拜偶像的，假如说他害怕我把偶像除掉以后偶像来找到我怎么办啊，是不是这个啊，可能他也许怕，但是因为真正一个基督徒他是什么不怕，因为神要怕什么，因为偶像啊按照新的声音告诉我们偶像不是神，他不是神，对不对？就算他是撒旦他也没有神大，没有神的权柄大，所以就不怕啊。但是你自己请人去，你自己能够把他弄掉就完了，对不对？就弄掉就完了。好，所以以上就告诉我们十七节，耶稣啊就跟着祭司说，你们从约旦河里上来，他耶和华约伯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决掌干漠旱地，约旦河的水就流到原处，我们就掌握完了。你看决掌干出来啊，那就是说一切都是神预备好了啊，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切的工作就是仰望主，不凭我们自己。所以现在有些人恩派要教你说方言，可能他有的经历，他说一次方言他就很轻易地表现他自己，说你要说他要说，我给你按手，我又教你怎么说，这个很危险的事情，这是错的。有的时候邪灵就可以做工，邪灵就觉得这是错的，我们不去接触这一个。十九节，正月初十日，等圣灵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基甲的耶利哥的东边安营。他们现在就在一个地方安营，就是基甲，就在正月初十日这一天，啊，他们就在那里安营了。二十节，他们从约旦河里取出来十二个士的约书亚就立在基甲，啊，现在就告诉我们这是基甲了，安营的地方在基甲。二十一节，对以色列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着约旦河，你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面前是约旦河的水干了，这是石头，这是见证。
有两个十二块石头子，
有两个，一个是在河里面的，
河里一个在
基甲啊，两个。二十四节，要是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我要是你永远记得耶和华你们的神，第一个就是要对神的认识了。以色列人是经过约旦河这一个事情，就使他们得到一个对神的认识，神是什么？这是大有能力的，有这个认识。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有这个经历，对于认识神的经历，真是大有能力的。马拉基二十八章主耶稣说过一句话，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怎么样都赐给我了，所以没有一个权柄能有主耶稣那么大，都赐给主。所以基督徒一定要认识一件事情，神是大有能力的啊，所以偶像算不了什么，我们不要怕。第二个，我们认识神是大有能力的以后，我们就要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就是要尊敬耶和华，尊敬耶和华。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看见神有这么大的能力，我们就不靠自己，不靠人的办法，不求人来帮助，我们只靠神，这就是我们尊敬神。一个不尊敬神的人，就是尊敬自己的办法，尊敬人的办法，
什么事去求人，而不是去求神。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有这样一个经文，第一个我们要借助很多的经文来认识神是大有能力的，所以就是我们的心将一个依靠他，将一个依靠他。我想这会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很多很多啊，这个经历很多的。当他遇见一个难处的时候，神呢他就这样依靠神，甚至把他从这个难处带过去，带过去一次他就认识神一次，认识神一次他就进入神一次，下一次再遇到难处他就不找人了，他知道我要找神啊，神是帮助。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读这四章好不好？因为还有的事情呢、还有的我们要下一次我们好好读，比方那个祭物拿盒，以后是主耶稣的祖先。那么在下一次耶利哥的城啊，最后被毁的时候，还要提到这个事情。而且啊，拿盒以后就结婚了，他结婚的这个人呢、就是探子里面的一个，
沙门
就是探子里面的一个。啊，以后下一次我们再交通，好不好？好的，那今天就到这里哈。那就这，你说。
病了看医生
去
找人
呢？病了看医生，我们可以看，但是先祷告，你先交给主，所以有可能就借着医生来医治你，可以，但是一定要先祷告。所以我们的眼睛，不管你做任何一件事情，你先交给神。也许神就引导你去做啊，看医生或者其他的事情，或许找人来帮你的忙，这个可以的，但是一定先祷告仰望神，好不好？好，我们等等啊，
请说。医生的认罪哈，认一次就够了，是不是？
啊，当然我们在神面前一次
不必
必须有一次了，不过我们所认一次的罪，就是你刚刚要信主耶稣的时候，你认识你是一个罪人的时候，你要需要有一次专一的把你过去的罪向主承认啊，这是那么就够了。那么今后你还可能犯罪，那你还要认罪。
如果像你刚刚讲的卖房子的事情，他们夫妇只要认那一次罪就
那就够了。
你
就我们把今天早晨这个聚集交在你的手里，而我们主，我们还是求你用你的血洁净我们，而让我们这个聚集有你的同在。主啊，求你带领我们，把你的话赐给我们，带领我们能够印着你的话，我们不断的思想你明白，我们在你里面能够有光照。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今天要读第五章，那请你拿一支那一个，
好的。约书亚记第五章，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救王和靠海迦南人的救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神带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知道我十当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知道了火石刀在除皮上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全向他们启示，地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
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基甲，直到今天。”今日以色列在基甲安营，正月14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玛就止住了，以色列人再也不再有玛玛了。那一年他们却是迦南地的出产。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发出来的刀，面地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
今天我们来到这个约书亚书的第五章。上次呢，我们已经读了四章，到第四章就是最后告诉我们，约书亚就领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过了约旦河。过约旦河以后，那么现在第五章就记载他们过了约旦河以后的情况。从第一节我们看出来，就是约旦河西，因为他们现在在约旦河的东面过约旦河，就到约旦河的西面了。西面以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就是靠海和这个亚摩利人，这两诸人是谁的后代呢？是韩的后代。或者我们把创世纪啊第十章经文读一读，你先读第一节。挪亚的儿子闪、韩、雅弗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一个儿子叫做韩。第六节，韩的儿子是古斯、麦西、弗、迦南，他也有一个儿子是迦南。那么十五节，迦南生长子西顿，又生黑和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你看这是亚摩利人嘛？哥加撒人、西利人、亚基人、西尼人、亚瓦底人、西玛利人、哈马人。后来迦南的诸族分散了，这个就是迦南和亚摩利人，他们的各族人，好吧？那么现在我们又回过头来读约书亚记第五章，这里你看，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的诸王，这都是韩的后裔，也就是迦南的后裔。那么这些人是受咒诅的。是救赎的，因为我们知道挪亚的儿子里头有一个就是韩，是受救赎的。那么这些人现在他们因为以色列人的缘故，他们就消化了，没有胆气，他们不做了，没有胆量了，因为看见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使约旦河的水干了，他们就知道以色列的背后，以色列有一个神，这个创造宇宙的神是引导以色列人的，是带领以色列人的，所以他们就觉得他们的神
不可能使约旦河干，啊，所以现在他们就很害怕了。第二节开始，神就告诉他们，要在基甲这个地方要受隔离，要受隔离。隔离是神告诉以色列人，告诉亚伯拉罕的，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受隔离。生下来第八天就要受隔离。那么现在为什么又要受隔离呢？你从埃及出来的这些人，你带出来的人，那一代都死了，啊，都在旷野死了，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所以在旷野出生的这一代，都没有受隔离，没有受隔离。所以现在呢，要按照神的命令，要重新给他们受隔离。所以他就制造了火石刀，啊，就是用石头做一种刀，那个时候的铁不普遍的，啊，只能用石头做，叫做火石刀。那么这个受隔离，就是他们刚刚进到迦南地，刚刚过了这个约旦河，进到神所赐给他们的地上，他们就需要受隔离。那么受隔离啊，它有一个属灵的意思，啊，不只是身上除掉一块肉，而且一个属灵的意思。这个属灵的意思，我们可以读耶利米书的四章第四节。啊，请我们把耶利米书的第四章第四节。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你们当自行隔离归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掉。受隔离就是要把心里的污秽除掉，这是属灵的意义，啊，属灵的意义。外表是从身上割掉一块皮肤去的，但是它属灵的意思实际上是说要除掉的，啊，是心理的误会。这个心理就是包括我们思想、我们感情、我们意识的误会，要把这个除掉。这是当时以色列人受隔离，实际上神不是着重他们外面的问题，而是借着这个隔离让他们知道他们心理是误会的，要把这个除掉。但是在心理的里头就不再受隔离了。虽然主耶稣生下来第八天也受隔离，但是新约里头，在新约里面的人不需要受隔离。